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荧幕前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听小人物讲造物主的大故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宋翠华姊妹，她患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30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与她同在。目前她虽然仍处在病痛之中，但在神的爱里，她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那访谈开始之前呢，我们有请梁峰姊妹为我们做开场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为翠华姐妹的生命见证来到你的面前，她的故事将会让我们深深看见，在人的尽头正是你恩典的开始。你曾从黑暗中召她进入奇妙光明，在绝望中为她开道路，在瘫痪中赐他生命的盼望。当他被疾病捆绑、被困境淹没时，你以福音寻回他，用你的爱包裹他破碎的心，使他虽身处病痛，却活出属天的平安喜乐；虽身体软弱，却在你里面成为刚强。主啊，感谢你做他的依靠，在30多年的岁月中背负他的重担，感谢你做他的力量，使他在苦难和绝望中仍然能成为妻子、母亲，见证生命的韧性。感谢你做他的盼望，使他深知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求你继续用恩手托住翠华姐妹，在疼痛的日子里加添安慰，在孤独的时刻以同在相伴。愿他的生命如同荒漠中开放的鲜花，不断向周围人诉说你的信实与拯救。也求你将这样的盼望赐给每一个在绝境中的人，让他们看见在你里面没有道路可以变为坦途，没有生命可以被你的爱赎回。愿你保守每一位线上的家人们都有可听的耳、受教的心，也保守今天网络的畅通、设备的正常运行，保守台前幕后服侍的同工们，特别是嘉宾翠华姐妹和主持人杰华姊妹，同心协力的侍奉，都蒙主你的悦纳。把你的大故事尽善尽美地分享给我们的家人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如此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感谢主。那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宋翠华姊妹，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24岁结婚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发现得了类风湿关节炎，但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家庭经济等等原因，她没有来得及及时的治疗，那逐渐就发展成生活不能自理、瘫痪在床的状态。26岁离婚，在绝望中曾多次自杀未遂。27岁经邻村的邻居介绍信主，他相信主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生命 于是开始了彻底的翻转。同年8月再婚，3年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宝贝女儿。翠华姐妹呢，今年58岁，这些年来主一直是她的依靠、力量和盼望。翠华姐妹，你好。
主持人好，天王姐们，大家好，我叫宋翠华。
我们看到翠华姐妹脸上洋溢着的这个笑容，哈，非常的温暖和治愈啊。那我想问翠华姐妹，你从小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也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原生家庭和求学的经历。
感谢谁？我那个，我父母都是就是普通的农村。农村的农民，我上面有三个姐姐，我是老四，我下面有两个弟弟，我们就是姊妹6个人。因为我也是第四嘛，在那个农村，那个在那个就是说重男轻女的时候，我的出生没有给家里带来喜乐，带来的是无奈，因为我上面已经有三个姐姐了。我出生，好像就是多余的，好像就是多余的，所以那个时代吧，那个农村一般的女孩都不给起名字，我就是家里人就给我起名叫四菊，四菊就是这个，在土话说就是，就土话就是四菊，在那个镇上就没有这个字，上小学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会用了那个满族的族，就是土话就发音菊，就叫四菊，宋四菊这个名字，就是到初感谢谁？这样我就是到上初中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去报名，那个老师就不会写这个字。不会写这个字，我说我叫宋四菊，他不会写，我就给他写上了，他都哈哈的大笑，说怎么叫这个名字啊？哎，我当时特别受伤，就改名叫宋翠华了，所以现在我叫宋翠华。因为我爸爸、我父母他们都是农民嘛，因为孩子多，他们需要就是干活养活这些孩子。所以对孩子也很少照顾，我因为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我弟弟在我1年后他就出生，所以我就被家里忽略了，就是好像不用没有人就是管我的事嘛，也不我父母他就是光是忙于就是说。就是家庭的生计吧，还有在农里干地里的活，还要照顾这些孩子的吃穿，所以我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没有记得就是被父母抱过，或者是跟父母坐在一起谈过，这没有。我所做的都是跟着姐姐学的，姐姐做什么我都跟着做什么，所以呢，就是也特别就是感谢谁。这感谢谁吧，这个就这样，因为我不用帮爸爸妈妈，不用帮父母，就是那个做干地里的活，也不用照顾我弟弟，因为那个照顾弟弟都落在了我三姐身上，我三姐就是她，也比我还更可怜，她连个名字都没有给她起，她也不识字，所以。我有这个有，因为我不用照顾，不用帮父母干地的活，也不用，就是看弟弟妹妹，所以父母就是为他，父母都不识字嘛，也想让家里有一个识字的人，所以到我上学的那个年龄，就让我去上学了。我弟弟他比我小2岁，他也就是我们同一年，他跟着也去上学了，就那样，我们就开始。就是上小学，在邻村的时候上小学，我的身体从小，因为我很怕痛的一个人，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吃药我就先苦， 打针吧就怕疼，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有点发热了，或是感冒了，也从来没有治过，没有想着就是看过医生。所以那个在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兴，就是打防疫针嘛，我就躲到厕所里去，从来不打，因为我怕疼。因为我就怕打针疼，所以我小的时候几乎没有生过病，直到就是到那个得类风湿这一次，就是得了这一次大病，感谢神的恩典。我的求学之路就是我在上初中以后考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那个英语，我的英语学习不好，我学不会英语，才一开始的时候还学得会。旁边有一个意见说，反正又不出国，干嘛要学英语？就学会啊，你怎么也学不会了。我就想着那时候要考普通高中都要考英语嘛，我就选择了考了一个农技学校。农技学校那时候还可以考，还可以就是考农业大学。我那一年考上农技学校以后，那个政策就被取消了，那个农技学校就不允许再那个就是随便考大学了，只是让学校里去推荐2个名额，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沮丧，特别灰心。一个上学就是求学之路没有就行不通了，我就是回来了，回来预备着在初中里再服一年，再考高中，结果真的上不下去了，就辍学回家了。退学回家以后，这就是我的这个那个，就是24回家以后，我就是也就是跟着父母就是在地里干活嘛，就是也没有多大的事情。到24岁那年，我就订婚了。订婚以后，就是不出1个月，我就发现我的手开始疼，手指头开始疼，也没有在意，不知道会有那么严重。过了一段时间，就手腕，就是膝盖、脚踝都开始疼，我才知道事情的严重。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病情已经发展到，那就是昼夜都疼了，就是说很严重了。到医院去检查那时候啊，那就是医疗条件很不好，上城里那就是好像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就在镇上的那个医院里做个检查，所以呢也一就是一疼嘛就打止疼针，一疼就打止疼针，所以就那个病情打止疼针它是治不了病的，只能是止疼，所以就慢慢就发展了，发展的就特别快也特别严重，就是我到有1年的功夫啊，我就走的都走不动，胳膊就抬不起来，穿衣服都很困难了。到发展的很严重的时候，我的嘴都张不开，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就是很痛苦，很痛苦的。这就是那个感，就是因
太
为，
不容易了，
就是很痛苦。那个说哪个地方疼的时候，你就一动也不敢动，就疼的，就是好像那个在心里疼是一样，就那个感觉，所以就是很痛苦。我就是到因为家里人嘛，他就是也没有办法去看这个病，到哪里一看他都说这是慢性病，也不用住院，也不能住院，也没有好的办法，就是要吃中药，他也不止疼。吃些药止疼，他又不管症，所以就是很难看。就是在这样的绝望中，我就对生活就是失去了这个信心，也就是一般就想着死了完事了，只有死路这一条，只有死了才能解决这个痛苦，才能够就是我不经历这一切吧，所以我就选择了自杀，
是的，就是这种痛苦让您痛不欲生哈，就是没有经过这样肉体痛苦的人，可能不是特别能够体会。虽然说感同身受哈，但是没有这样的经历， 很难理解那个刺骨的痛到底是痛到什么程度哈。那
嗯，
您是生活当中经历了几次的自杀未遂哈？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您详细给我
三
们
次
讲一
了。
讲。
嗯，因为我就不想活了嘛，不想活了，又不想着，就是告诉人我不想活了，你怎么你要自杀也不能就说给人说去吧，我就想着我自己想着怎么要想办法要了结我的生命，我不再活在这个世上了。有一次我就想着。想着我就是买的那么些西药，那有西药，一般都是止疼药，有维生素什么的，有一瓶子多嘛，我就是把这些药一法子就这一次就吃下去了，吃下去了，当时没有水，我就用白酒冲下去的，用白酒就是冲，把这些药都冲下去了，冲下去了，因为是用酒冲下去的。就是那个，当时我就喝的太多，那个白酒喝了满满的一茶杯，喝下去以后，我就晕了，就被那个酒就是酒精就是麻痹，就晕，就是天旋地转的，我就觉得我就睡着了，头躺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我就醒过来了，发觉所有的药都又被我吐出来了，所以那一次就是自杀，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我就是还是就是家里对这个病也没有办法，他没，我也无法给他们说清楚我的这个心理的状况，所以还是得一直在想着死，想着死了完事了，想着死了完事了。那一次我就想着也是我想着那不用这样的酒，不用白酒，我就用那个药酒，因为我。有一个就是我用那个家里人用那个蟾蜍，也就是癞蛤蟆，给我泡的一个那大的癞蛤蟆，泡了整整的一罐子那个药酒。我就想着把这些酒我喝了，这个就是用那个罐头瓶泡的，喝了就是都毒死了，因为他平常不让多喝，就让喝一点，喝一点。我想着把这些药酒喝了，我再把药都吃下去。肯定就会就把这个生命都结束了，我就那一次也是喝晚饭以后，众人都睡下的时候，我自己就把那些药把那些酒都喝完了，也不知道是那个我经常喝药酒嘛，也不知道是谁身体的抵抗力大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些药也吃下去了。也不知道是药把那个药酒的药给解了，还是反正就是我费了有2个小时以后啊，我又醒过来了。我想这一次怎么又醒过来了？我就感到很沮丧，我就跑了，就是下了床，我就跑到窗户那里说：“是不是有神明在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就是要信耶稣，是不是有神明在救我？我就想着，我这次要不要以后就不再想着自杀了？但是就是那个病痛嘛，病痛很特别痛，就是有时候都一宿一宿的就睡不着觉。我想着不行，我还是不要再活在这个世上了，因为我也没有人去诉说这些事，也不想着跟父母去说，所以呢，我就想着，那既然这样不行，我就选择喝农药吧，因为农药。肯定要饿死了，就是也很肯定会死掉的。结果用农药瓶子装的是汽油，我不知道，我就认为因为那个农药那个汽油颜色跟农药颜色是一样的，我就拿过来就是喝了，我想那些反正是农药，我还不想，就喝了有多少，就喝了2口多吧。我就认为这个反正就这些药都差不多了，因为知道我因为也知道农药那个敌对胃农药是很特别厉害的，因为喝了就胃就会食的就会食烂，所以我就喝了那些，我都又把那个瓶子搁了那了，搁了第二天我又醒过来了，又没睡，就是有些胃都不舒服，就是小便就是就吐血，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家里人说，谁就是把汽油给倒了，我才知道那是汽油了。 又没就是又没自杀疼。从那一次，我也就是我都不想着再死了，就是到26年，我就26岁那年，我不就10月份，就是男方就提出了要离婚，因为他们看着就是治病没有希望了，就说就离婚了。因为那一年，那是10月份嘛，天特别的冷，特别冷，我身体又不方便，行动又不方便，走都走不动了，走都特别难，特别难了，所以我就躺。那年是10月初6，下的大雪，我就那一天从那一天躺下，我就是一直到肾主才坐起来，一直就没坐起来，躺了整整5个多月在床上。
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种生不如死的这种状况哈，然后呢，死又死不了，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这里面全都是神的恩典。可能没有信主的人觉得说，哎呀，这些都是巧合，但是呢，信主的人知道，这是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搀拉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我们也很好奇哈。就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信了主？那您信主前后啊，生命生活有了什么变化？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我就是那时候，我就回到在父母家，我就在床上躺着，已经绝望了嘛。绝望就是咱说那还很不甘心，不甘心就想着要不要再试试看，能不能有办法去就是医治啊。如果想着，心里就是想着，如果有办法医治的话呢，还是想着能医治好怪好。如果是没有办法呢，我就去决定，不管怎么，我也得想法，要是就是说，也要死，不要活了。就是那年，过年的时候，我的一位亲戚告诉我父亲说，城里，县城里有用气功看病的，他说气功。什么病都能治，肯定能治好。我就听在心里呢，我就告诉我父亲，我说，你上城里去看看吧，问问那个气功师傅，我这个病就是我这个病还能不能看？如果能看，我就有希望，我就可以去看。我心里是说，如果能看，我就能看下去，看好。如果是看不能看，我就不坚决也就不活了。那年就是正月。15嘛，他就是我父亲就上县城去了，去问你了，就是因为过年那个气功师傅回家过年去了，是他的一个助理在那里，那个助理给我父亲说，他说大爷孩子有病，你别叫他找气功师，气功师都是蒙人的，你回家还是这样带着孩子去上医院去看吧。我父亲就这样回来了，回来的路上就是特别感恩嘛，也就是到了神的时候。就碰到了邻村信主的姊妹，因为他们认识我的父亲，就问他你干什么去了？就说你看刚过年就上城里，他说我四闺女就是有病了，就是他就说那个快要死了那个状况了，他说要上县城找一下那个气功师看能不能看，人家气功师说也不能看。那个姊妹就说你让他信主吧，信主就好了。我父亲回来，他跟我说，就是气功师就是这个条路走不通，要不你就信主吧。他就说这句，我也没在意，我就也没当心了，就是更陷到因为气功师不能看嘛，更陷到绝望当中了。就想着真是一点路也没有了，好像那个时候就想着说，老天怎么一点路也不给我留啊？结果那些姊妹就把我父亲的话就放在心里了，隔了2天吧，他们就上我家里去传福音，因为那些就是年纪大的老姊妹，他们也说不清楚，就说你信主吧，信主就好了，他也说不清这个什么真理。我就这样，我就想着我不信，一个圣人还要去教会，我也不能去，再一个是。我又不是说没烧过香，没拜过佛，没找过神，找了，就是在这个看病期间，找了那么多的神都没治好，肾也嗖都能好，这可不可能？我就不相信，坚决的不信。那些姊妹都不会信，隔2天都去一趟，但是呢，我是一直拒绝，我都不相信，我也不愿意相信。我母亲、我姐姐都说我，你信吧。 我说信了，我又不能去教会。他说我没可以拉着你去，我不相信，咋的也不相信。再一次就是最后那一次相信的是，那天风特别大，也天特别冷，因为正月嘛，风特别冷，就刮的那个天特就是特别冷。有两位年轻的姊妹去了，年轻的姊妹，他们就到我家以后，就是进了我那个住的那个房间，他就说。那个姊妹一进去，她就没跟我说什么，就说天不近了，你要悔改，信耶稣。她就下面就跟我说了，信了耶稣就赦免你的罪嘛，要上天堂，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些。就这个上天堂把我给抓住了，我想着我活着太苦了，起码死了可以上天堂，就不受痛苦了。我想那行，这条路倒是适合我，我就信吧，我就答应了，我就信，我说中中。我愿意信，他就从他都那时候他也不知道，就他们也都是刚信的，也没带我做觉得我就 告诉了我一几个师哥，他们就从那我就想着我信主，我要信主，也特别奇妙嘛。我答应了信主以后，我心里就有了平安，就那些忧愁烦恼、那些绝望的那些意念都不再想了，光是喜乐。就充满了喜乐了，充满喜乐，我都想着我不能在这里坐里躺着了，我要起来，因为要去教会嘛，所以我就给我母亲说，你给我穿上衣服吧，我要坐起来，我坐起来到最后的时间，我才能够好去教会啊。从那时候我才坐起来了，坐起来到那个，坐起来以后我就。就心里就是特别喜乐了，也吃饭了，也就是也特也可以，就是说，对吃饭的话也以前就是我就不想吃饭，每天我母亲把饭端给我，我要不都扔了，要不就是尽量的就少吃一点，就不想吃进去，不想活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充满了喜乐，也愿意吃饭了。到那是2月。正月25，6月25，我母亲那个因为临近要聚会，就是嘛，我母亲说拉着我去聚会，拉着我去聚会，中他就正用就是农村那个就是叫地牌车，就拉着我就去了，去了我二姐给他那个跟那个村子挨得很近，我二姐知道我去，她也去了，我大姐那天也就是感谢神嘛，就是她忽然想着。要去看我，就上我二姐家去了。上我二姐去，人家那时候我二姐已经到教会了。别的人告诉她，她说你二妹去教会了。她说你四妹也去，哎，我大姐也去了。就那一天，同一天，我们娘四个就是一起做了决志祷告，就都相信了，就特别感恩。信主
真
以
的
后呢，
太
就
感
是
恩了，
一点忧愁没有，就是充满了喜乐。
太感恩了哈！真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母女四人同一天做决志祷告，这个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那您还有经历了第二次的婚姻哈，以及您的这个身体条件状况下生产生女儿哈，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故事吗？也给我们讲一讲吧。
就是家里人看我那个状态，就是看我那个状况，他就想着。既然离婚了，也不能一直在家吧？他说家里人就认为我，虽然就信主了，他们也就不想着信我可能会好，可能会活下去，就认为我可能就是就这一年就那个撑不过去，就好像这一年生命就会结束，所以就是那时候在农村，就是说你在家，你这个女的在家，你就是死了也没好像就是没地位埋，必须找个家。就决定要给我再重新找一个家。你看我那个状况，我想着，你看已经因病离婚了，如果再找一个家，那时候也不知道找吧，高兴嘛，也不知道找吧，也不知道，就是说也不知道怎么去寻求谁，或者给别人说说。我一听说家里人要再给我找个家，我就特别的沮丧，又陷在了那个黑暗的状况当中了，那个幸福那个喜乐就又没有了。我心里想着，这叶子不是用完了吗？因为这个病离婚了，你再结婚，如果人是靠不住的，如果是再结婚， 不好，要是就是这个人够了，再离婚我怎么办？我这一点出路就没有了。我那个到时候也不想着死了，我就想着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了，那家里人也说不通，我也不想跟他们说，我就想着，假如结婚，我就死了，我就死了，我就是结婚就死，我就也我这个人就是又不会给人别人交通。就是说，也自己想的，也不会给别人去说说，所以我就想着，既然让我结婚就结吧，结我就死，我就不活了。就那年，我丈夫呢，他那年，你看我儿，那年我儿是7岁，他40岁，他比我大40岁，不是他比我大13岁，他40岁。就是在那个年，在那个时代，他那个这个年龄，就是结婚已经就是好像无望了，没有这个指望了。但是呢，在他心中有一个意念，就是说，如果是不结婚的话呢，他死了会不被埋在祖坟，会成为孤魂野鬼，怎么样他也要结婚。他就是说不考虑这个女的是什么状况，只要是女的愿意结婚就行。所以就在这个状况下呢。我们的家里呢也认为我反正快要死了，只要男方同意就可以。我丈夫呢，他是想着只要是个女的，她只要能结婚，死了能够入祖坟也就可以。所以就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就两个就订婚了，就这样的订婚了。到那年8月初10就结婚了，结婚那一天，哎呀，我哭的。我就是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就认为这就是死路一条了嘛，没有路了，没有路了。那一天就是我也没有吃饭，下午我弟弟不是第二天，我弟弟看到我，知道我这一直在哭，就把我又接回去了。接回去了，我想着，哎，回去也不是解决办法，我心里一直盘算着怎么死，想着我去了。真的再去，我也不想在父母家死，因为死了父母家就是说对家里好像就会造成影响嘛。所以我就想着，他们那里有一个规矩，就是第9天必须再接回家。第九天的时候，我丈夫又去叫我去了，又接我去了，接我去了。哎呦，我就想着，反正就是这是最后一天离开家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心里就是特别难过，也不知道给谁说。我就想着打定主意了，这一次就是我的死路了，就是死路了，不会再会活下去了。我也就是也没跟我母亲说，但是呢，就特别奇妙。我母亲她偷偷的，就是我什么也不拿，我什么也不说，她偷偷的把我的圣经就让我丈夫给我就是带着了，带着到我们下午就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我也没吃晚饭。我就想着什么时间最好，我离开这个世界好。特别感恩的，他们那个村，就是我们那个村，那里有很多的姊妹，他们都信，但是呢，就是不识字的都不会念圣经，听说我信耶稣。他们那天晚上是聚会的时间，是周五，可能是他们晚上聚会，他们都没到那个聚会点去，都上我家去了。去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你也来了。”我说：“他就问我，我一听是信主的，我就是没有，就特别感恩嘛。一听说信主的，心里就没有那个戒备的心，就特别开心。他们就问我是你是不是信耶稣的？我说是，我信耶稣。他就说你听说你会识字，你会唱歌，我就给他唱几个诗歌。其实我就唱的也不好听，我就唱了几个诗歌，又给他们读了一段圣经。”那些姊妹呀，就特别开心。有一个姊妹说：“哎呀，这也可好了，终于有我们有指望了，有人给我读圣经了。”就这一句话，又把我的心给打开了。我说：“这不是人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特别把我安排到这里，让我在这里服侍姊妹，为他们读圣经。”哎，就那一下，就这个想法一出现的时候，我心里那一块石头，就是好像那个一下子就没有了。一下子那个就轻松了，浑身就是好像就轻松多了，哎，又被喜乐充满了。我就想，哎，我既然是神的作为，谁让我在这里？那我不就我就不人靠不住， 人靠不住，是谁是靠得住的？我就活下来吧，哎，就那又活下来了，感谢领导一点，就那样，就是我就是那就再也不想着自杀了，又被喜乐充满了，就和那里的弟兄子跟那里的姊妹就是我们聚会聚会的时候，我就为他们读圣经，他们都特别开心，因为都不识字嘛，有个识字的，他们就都特别感恩。
真
我
的
就
太感
到
恩了。
在那里，因为我那个身体状况有孩子，就是按理来说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会有孩子，因为一是我的那个身体体质很差，也经常坐着，就那个体质，因为我那个身上那个月经就不正常，我那有1年多就身上不来月经，就是岁数以后因为那身体好了嘛，吃也吃饭也。就是也正常了，所以呢，身体就慢慢的恢复，就是身上来月经，还有就是很少很少，就是3、4个月来一次，也不想会有孩子，我也没想着会要孩子，但是就是一次在聚会的路上，在去外村聚会的路上，看到旁边有几个孩子，有几个孩子在玩，在玩耍，我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做了一个。祷告就是哈娜的祷告吧，就说谁呀、啊？假如你给我一个孩子，我还把他归给你，我就这样，也不算是正式祷告吧，就有这个想法出现，我也没认为这个谁真的就会答应我的祷告。结果那一年11月份就怀上我女儿了，但是因为身体一直那个月经不正常嘛，就不知道是怀孕，直到第二年就是4月份的时候吧，我二姐她在城里，在县城里那个做买卖，她说她认识一个那个就是妇科的医生，那个医生挺，医生那个技术很好，让我去做一下子检查。哎，我们就去了，才发现真的是怀孕了。就是也根本不想着会怀孕，也不知道谁能会答应祷告，就这样才知道怀孕了。到我生我女的时候，因为我什么也不懂啊，我丈夫也他也什么都不懂，我们也因为也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生，所以呢就也不知道是到生的时候，但是人不知道，神知道。就到我女儿该生的时候，7月15的时候，我丈夫因为7月15他又。要走亲戚，要是给他姥姥烧纸，那个就说还要去，我邻居就跟他说，你别去了，你看他就现在这个状况了，你在家陪着他，他就没去那天在家陪着我，就谁就谁知道啊，因为他就是催了一个老姊妹，不是老姊妹，是那个不信主的，是一个有年纪的老太太，就是去上我家里去催我丈夫。别在家了，赶快去医院吧，赶快去医院吧。他那一天去了3次，就是去催他，你赶快去吧，别在家等着了，就说别在家等着，一看出事就晚了。第二天我们就是5点我们就开始起床，就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想着，因为大吃我这个身体状况也不许渴，我丈夫就用那个。也没有电动车，就用叫就是那个人力车拖着，就是三轮车拖着我们就上县城了。上县城到了，我们先上那个保健医院去的。保健医院那个医生一看，他说你他这个状况，孩子不可能就是我不可能能生下来。即便是生了也不可能就是我是个健康的孩子，可能会有残疾。这样呢，我们不敢收。他说你们还是上。县医院吧，你看那时候都9点了，我们那就是又重新又上县医院，到了县医院，那些医生一看就是我这个状况，也认为就是不可能，就是即便是生了，也不可能就会生个健康的孩子。但是呢，就是既然去了，那医生都特别好吧，特别感恩，就让我做了一个 B 超，做了一个 B 超，他说孩子发育很好。到时间了，到时间了。他说到时间了就可以了。如果假如剖腹产是可以的，那就是他就说，既然这个状况就是定下来吧。但是呢，就是还是他们也说不敢保养孩子是健康的孩子。 不敢保险。他说你，因为我就是从怀女儿到生下一直就是这个状况，在那里坐着，从来不活动，所以他们也不敢保险孩子能够健全。这到11点那时候，我就开始腹痛了。你感谢神吧，你看多巧吧，就是这都是神知道他什么时间。下午医生上班，2点都开始，下午2点都是1点多吧，1点半了，他们开始上班，都开始，我都那时候肚子就是开始肚子疼，就疼得很狠了。他们一检查了，就是可以动，就是动手术，就开始那个，连那个就是说，就是在那个手术以前的那个消毒工作，就没上手术室里去。就在那个住的，就是住院的那个地方就做了那个消毒手术，直接就推到那个手术室里，就剖腹产。2点多的时候就剖腹了。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哎呀，那些医生就是奇迹奇迹，没想到这孩子那么的就是健康，但是呢就是很小嘛，因为我那个状态他。不可能就是太那个啥，他只有2斤7两，但是很精神很好。他们就一直在说奇迹，奇迹，就是他不知，因为他们不知道神也说，我就心里就特别感恩，知道这都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又加上是剖腹产，就是那个奶水是没有奶水嘛，这就是特别感恩的是，就是神又差遣了一个。有奶水的那个妇人，她在医院里照顾她丈夫，孩子没在身边，她需要把她奶水让孩子吸出来，她就上那个住院，上那个生孩子那个妇产科去找孩子吃她的奶，哎，就找到了我们那个房间，让我让孩子去吃她的奶，就是我女儿呢，特别能吃，她们家那小，就是那个病房里有三个，有好几个孩子嘛，有的又不叫吃的，有的叫吃。有两个小男孩，总共吃了一个乳房，女的自己吃了一个半乳房，就是特别能吃。那些护士看到他，我女儿都特别的，哎呀，这孩子那么就是那么好，他就是下来都去看你，这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
是的，神的恩典真的是充充满满，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哈！太感恩了，您这一路的故事，我真的听的是非常的感动，也是心潮澎湃的，就心里一直为着你们全家感谢神。那时间的关系哈，也想请您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被神得着，还有一些参与服侍的经历哈，因为知道您的身体状况，要去做礼拜呀，都是要坐轮椅啊，然后呢？跟女儿女婿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是去做福音的事工，从早到晚也是真的很不容易。您简短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好，就是我也没有参与服侍嘛，在家里那个时候就是给姊妹读读圣经，来到这里去聚会，也就是在教会里跟着学习嘛，上午听到下午就查经，就跟着一直在学习，就是现在就是。晚上6点的时候，和家乡的那些弟兄姊那些姊妹，我们在网上六点半的时候，我们开始读圣经，也就是有另外一个姊妹，我们两个1周时间，他读4次，我读3次，我们在学习圣经，就是也就这些不是，所以被神得着，就是我那时候虽然信了，对这个信仰根基。还对这个信仰根基还就是还不明白，在真理根基上扎得还不够稳。虽然也经历了神的大能，也经历了神的信实，但是如果说真正的重生得救，我还没有那个意识，就是不知道，就是假设要是因为我你真正得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说。有一次呢，还是在家的时候。我和我丈夫也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没发生了争吵，他就说， 你我他说的什么话我也没，我也当时也就忘了。我就说你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我不会死，我要等着耶稣把我接到天堂上去。他说你这样的人还要上天堂？你凭什么去啊？你凭什么上天堂？就是他这句话引起我，就是我像神呀，我凭什么去啊？我虽然也经历了你的大能，也知道你的真实，也看到你天天的同在，但是如果说让我上天堂，我凭什么去啊？因为我现在还在生，还会生气，还会发怒，还会心里还会有嫉妒，还会有怨恨。我凭什么要？我凭的是什么？我也上天堂？就这一，这就是我都，就心里就产生了疑惑，我就开始祷告，开始祷告。我说谁呀？你要告诉我，我知道你是真实的，因为我见到了你的真实，我经历了你的大能。但是如果让我说，我凭什么去上天堂？我真的还说不出来。哎，就是当时特别感恩嘛，所以就让我想到了圣经上的话语，想到了那个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了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想到了那个罗马书10章9至10节，你若口里信耶稣为主，心里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就得称义。又想到了约翰那个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因为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这些事情一出现在我心里，我就特别感恩。我说神呀，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我不是凭着自己，我是凭着你的话，是凭着你，因为你是为我生命留下的神。我就告诉我丈夫，我说我一定能上天的，我也一定会上天的。我说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神说了算。这是圣经说的话，是神说的，神是真实的，他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从那以后，我就是有了真理的确据，也知道什么我们凭着什么就是说能够得救、能够上天堂了。这是我就是被神得着，这件事我的经历吧。就是还有很多
非
的，
常感恩。
也就是没有时间，也就那一次，我就是在真理的根基上就站稳了。
太感恩了！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照片，哈，都是充满了喜乐，带给人的这种力量，温暖的力量。听了您所有的这些分享，哈，尽管时间很有限，但是从您的这个从小到现在的经历，哈，就看到神的恩典实在是够用，因为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的爱也永远不离不弃。也让我想起来了以赛亚书43章2节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哇，这句经文我觉得真的是跟翠华姐妹今天的分享哈，非常的贴切。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就想请翠华姐妹给我们世界各地在屏幕前的家人们有一些劝勉。您可以用诗歌来给到我们一些更多的力量、劝勉和盼望吗？
可以，我其实很爱唱诗歌，但是我声音不好听，我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诗歌，我拿不准调，我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唱，我就自己唱，我就想谁呀，反正是我唱给谁听，唱给我自己听，所以我就很爱唱歌，因为我声音不好听，在这里呢，也就是我就是给弟兄姊妹唱一首歌吧，月色的坎坷与信靠。月色年轻的时候，曾经多少坎坷，弟兄的出卖，异乡的流落，祖母的侮辱，牢房的岁月。 默默的忍耐，甚至患难中必有恩典，静静的等待，甚至冬去春必来，最后终于清楚。一切是神奇妙的安排，受苦原是神，要救大一家免去大灾。弟兄姐妹万事有，向人献上大赞美。人生之路不平坦。靠住勇敢去面对，也许你的路难走，要流很多很多的泪。有一天你必该的说，这都是主预备。你看见谁？
感谢主，全是主的预备啊！今天非常感谢翠华姐妹分享她的绝处逢生，靠主有永恒的喜乐，从绝望到盼望，从焦虑愁苦到活出力量，活出喜乐，活出真正属天的盼望哈！尤其是您培养女儿，还有。在这个属灵的传承上，也是我们的好榜样哈。今天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分享。那你们儿女啊、女婿、女儿全然的为主摆上哈，非常的孝顺，也是活出了力量源泉的生命见证啊，也是践行了我们的最大的诫命哈，孝敬父母。也让我想起。《哥林多后书》1章4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相信屏幕前的弟兄姐妹、家人、慕道朋友们，听了翠华姐妹今天的分享，一定也有满满的力量、感动和得着。我们接下来呢，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总结和祷告。
感谢主，让翠华姐妹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
如
见
何？
证，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原来我们在这个世上还可以靠着主，在任何的患难中还有这么大的喜乐啊！翠华姐妹，我知道在身体上面的一些疾病。痛苦，你说你很怕痛的，但是当疼痛这么样的临到你这类风湿的关节也是让不同程度的让你每一个举动都是困难的时候甚至在你所经历的这种过程中的确是可以安慰。几乎所有在患难中的人，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刚才听见你的歌声所唱的约瑟，所有的一些坎坷也是开了我们的眼睛我虽然在一这里绝对不敢说我能够理解到感同身受你所经历的这些痛苦，但是我。一直听见你说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感恩，特别的喜乐，所以我们都很惭愧真的我们领受的是神他自己所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在这个地上，这是自战自短的苦楚，是与将来要显现于我们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起来的时候这所有的苦难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感谢你借着翠华姐妹给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有了主主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从主你那里而来的平安跟喜乐充满了。他的一生， 哦，主啊，他不但能够让他的信仰在主你所给他的有美好的见证中影响到周围许多的人并且就是他的孩子女儿跟女婿跟他的先生主啊，我们都看见了主你自己透过这个家庭要让千万的人听见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力量是从主那里而来是带给他们这样的盼望让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带着眼泪的，因为主你必擦干我们的眼泪。主啊，在难处中主啊，你赐给我们姐妹在话语在记忆在诗歌在见证在喜乐在平安在带领更多的人进入你自己的国度中主啊，她是一个伟大的跟随你的使女。主啊，求你继续重用他，也安慰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嘉宾我们在难处中，我们靠主可以有盼望可以有喜乐，可以有平安。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预告下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许雷姐妹。许雷老师呢，她是加拿大健康和心理家庭社区的创始人。她年轻的时候经历迷失，也在婚姻中走过破碎和低谷，为先生祷告了13年以后啊，先生才悔改信主。那夫妻一同见证神在家庭中的医治和恢复，非常美好的生命见证。那欢迎大家在下一周啊，2月2号星期一，美西时间晚上7点，北京、台北是2月3号星期二中午的11点上线来聆听许雷姊妹的故事。那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呢，有 LINE 的群组啊，也有微信的群组，大家可以扫二维码呢，来进到我们的群当中，可以收看回放，我们所有的通知，还有一些牧养的视频灵修的小短文也会发在群里面。那朋友想加入的话呢，我们现在屏幕上有 LINE 的群组的二维码，还有微信的群组。那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过往200多期呢，都可以在 YouTube 上观看。那请记得看完后点赞、订阅并且转发哦。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提醒大家不要在微信上直接点开链接，而是拷贝链接，并在浏览器上粘贴网址。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